立位记第23章33节开始。亚威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7月15日是祝棚节，要在亚威面前守这节7日，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7日内要将火祭献给亚威，第8日当守盛会，要将火祭献给亚威，这是严肃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是亚威的节期，就是你们要宣告为盛会的节期，要将火祭、燔祭、素祭、祭物并奠祭各归各日献给亚威，这是在亚威的安息日以外，又在你们的购物和所许的愿甘心献给亚威的以外，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7月15日起要守亚威的节7日，第一日为圣安息，第8日也为圣安息，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在亚威你们的神面前欢乐7日，每年7月间要向亚威守这节7日，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住在棚里7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亚威你们的神。于是摩西将亚威的节期传给以色列人。请林义勋传道为我们正道。
好了，大家平安。我们再一次来欢庆亚威所奠的这个节期祝棚节。那我们主要还是要根据立位记的23章33到44这一段经文里面所要跟我们讲的有关于祝棚节的意义在哪里。要讲这个祝棚节的意义之前，今天的基督教界对于祝棚节的解释大概有几个方面。第一种的就是用寓意式的比喻式的来解，还有一种用一种灵异式的，另外一种就是时代论的解释。那我们今天还是要回到说，按照经文的字面，到底经文字面在讲什么，我们来针对字面来解释。我先介绍一下大概基督教他们这一种这方面的解释，他们大概是怎么解释法。就时代论来讲，时代论把这个祝棚节当作是一般当作是国度的日子，也就是说我们的千年的国度，他把当作他是千年国度的一个成就，所以这些经文里面的一些含义他会用这个一般他们所谓的千年国度里面这个教会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情形发生。中间有一个很比较有趣的，我这是大概看到一个解释，他们在解释，因为祝棚节一开始就谈到说祝棚节要把火祭献给亚威，那献火祭当然就是说我们的所谓的献祭。好了，要献祭，这里是简单的说要献祭，那要实际的献祭我们都知道它需要回到的是民数记29章里面的那里的有关于如何在祝棚节来献祭。我们可以稍微翻到29章的有关于从12节29章的12节，然后一直到这个38节，民数记的29章12节到38节，啊，这个就是一般他们所说的要如何去献祭。这个献祭的过程中，如果我们对经文很熟悉的话，大概我们可以了解到，他从第一天一直到第8天，那他的献祭的数目会在改变，由开始 这个公牛犊十三只，那一直到最后公牛犊这个七只，那最后的第八天的时候，它就变成是只有一只，就一只。所以它这一个数量的一个变化，再来它会谈到相同的，就是谈到这个公绵羊还有羊羔啊，这个本身它的数量的问题。最后会谈到是他每一次每一天都一定要献一个公山羊为赎罪祭。好，他们在解释这个献祭的时候，他们会注意这个数量的改变以及一个数量的不变。数量不变的就是那个赎罪祭永远不会改变，数量会改变的是那个公牛犊跟这个一岁的公羊羔，这个之间啊，他们之间的这个总数量的之间的一个变化，那他们从这个中间他们会延伸出来，他们延伸到什么你知道吗？他们说一个就是人的罪的问题，人犯罪的问题啊，人的那种肉体的犯罪，还有人的悖逆。他认为这个在国度里面啊，因为他们是说这个是祝棚节，而祝棚节又是代表国度，表示在千年国度里面人仍然会犯罪，表示他仍然需要赎罪，所以这个赎罪没有变。再来人的那个现的那个公牛犊数量会改变，会越来越少，那表示说人的那种内在里面的背叛的心会慢慢增加，所以献给神的会越来越少啊。这是他们在时代论的一个解释，他们用这种时代论的解释来解释献祭里面的数量的变化问题，这是一种解释法啊。虽然我不是很赞同，不过大概介绍给大家了解到他们这种时代论到底这样的解释跟圣经的意义有没有什么样的差别。第二种就是一般所谓的犹太人有一种叫做他们是按照寓意来解，寓意解，也就是说到底经文所讲的这个意义，实际上他在讲什么。我大概今天早上特别我看到有一个犹太人他在解释这个利未记23章的第40节里面有谈到这个第一天要拿四个枝，然后在神的面前欢乐七天。这四种树木哈，第一个是美好树上的果子，再来棕树的枝、茂密树的枝及河边的柳条。那犹太人怎么解释？就经文来看，美好树上的果子，美好树上的果子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实际上找不出它到底是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是什么意思？打不出来，因为经文就出现在这个地方啊，不知道到底原来的希伯来文是什么意思。那71本把这个美好这个字它把它解释作清洁的、洁净的、清洁的这个树的果子。而现在的希伯来文，以色列人现在的希伯来文把这个字他们把它解释成柑橘类的树的果子，柑橘类的树的果子，就像我们现在橘子啦、柠檬啦、柳橙啦，大概都是属于柑橘类的啊。所以他们会拿柑橘类的果子，就是大概用以色列人现在比较喜欢用的是这个柠檬，那种黄色的柠檬，跟我们台湾喜欢吃的是绿色的柠檬，他们是用一种黄色的柠檬。啊，第二个棕树的枝，这棕树我们就知道了，棕树就是枣耶树上的枝子。再来就是一个茂密树的枝条，茂密树的枝条，他们找到了一种树，这种树的我们台湾现在没有，我们台湾没有这种树，这种树哈、它是很独特的，它那种树枝哈、它的树枝是一根出去之后呢，然后一条一条一条一条的往旁边延伸出来，那延伸出来的那个树叶每一个叶子 它是一个椭圆形的，就像人的眼睛一样，那是眼睛哈，它像眼睛一样哈，眼睛，哎，那一个眼睛，一个眼睛接起来，那种叶子是这样连在一起，那一条一整条，然后这样的这种形状。嗯，这样，然后这里是一条一个鱼线，一片一片的树叶连在一起，它是这样的，这种树，这个我们台湾看不见。好，我介绍这个样子哈，那再来就柳树，我们也知道柳树，就台湾我们中国都有柳树。好，这四种，他们在解释这个四种的时候，他们解释什么？第一个，橘子是可以吃的。或是说柠檬它是可以吃，它又是可以，它是香，会花外表会是荤香的芳香的，然后里面的内容是可以实际上可以吃的。那它们由这个芳香跟吃来代表，一个是有智慧，外面的香就是智慧，也就是说他们对律法他们可以去了解去认识，这就有智慧。可以吃，那表示他们实际上是一个有行为的，他们把吃当作是行为，这是好行为啊。所以他们这里说，第一个美好树上的果子，就是说你要有可以了解神的话，你又要有好的行为的这种果子，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就是棕树上的枝，就是枣椰树。那枣椰树的枝的话没有香味，但是这个叶呢，树叶呢可以吃，这个叶子可以吃，表示它没有智慧，但是它有行为，没有智慧有行为。再来这个茂密树的枝条，它会香，但是不可以吃，所以它是有智慧来了解神的话，但是没有好的行为来跟这个智慧相称。最后一种柳树呢，不会香，也不可以吃，所以他表示说他不了解神的话，也没有好的行为。那他用这四个表示来解释说，那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成为哪四种人？你这四种树枝就成为四种人，那四种人就代表说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我们要成为哪一种人。那犹太人呢，他们在这一天的时候，他们会把这个四种树哈拿起来，那右手拿这个三种的树枝，就是棕树枝、茂密树跟柳树的树枝拿在右手，左手会拿这个美好树上的一个果子。然后呢，他们每一个人在这一天的时候，他们会在神的面前拿起来，拿这个树枝跟这个果子，然后上下左右摇摆，这代表一种献祭，代表一种祷告，也就是在神的面前的一个祷告献祭。他们是用这样方式来代表他们来遵守神所说的，要拿这个树枝，那拿树枝就是在神面前摇摆来表示他们的献祭。啊，这是犹太人他们的一个寓意式的一个解释。当然还有一种灵异式的一种解释，那灵异式的解释就会把经文就是变成一个，今天有基督教很多的人，他们就不再来守这个日子。他们认为这个只是一个以后耶稣基督要来了，代表耶稣基督要来，然后带来我们真正的一种安息。那这个就是一种完全灵异化的解释。所以祝棚节不过是代表以后神会透过耶稣基督的再来带来真正的安息。那他们会引用的是这个约翰福音第七章。约翰福音的第七章，因为新约圣经只有约翰福音第七章那里谈到祝棚节，而祝棚节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耶稣在那一天，他谈到耶稣要赐下活水的江河，就是圣灵要赐给这个世人， 所以他们认为朱本节就是耶稣赐下圣灵给他的选民，让神的国度在这一个中间，让神的选民能够安居乐业，得到真正的安息。那这种是完全灵异化，所以他们今天就不再守祝棚节了。那么圣灵来了，那就是已经成就祝棚节了。这个就是一般的基督教的灵异化的解释。那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到底圣经跟我们谈的字面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还是要了解经文的字面意是什么意思。我们得先来看，我们从三十三节，我们一节一节来看。那这是亚威对摩西所说的启示的话，他说他启示是要对以色列人来说，七月十五是祝棚节，那要在亚威的面前守这个节七天。我们和文把它换作是在亚威的面前守节七天，这个原来的意思是特别，他原来的意思说七天，一周之内七天都是归亚威的，不是只有一天哦，是七天，这七天都是属于神的。好，他原来的意思是这样，也就是说守祝棚节不要只在这今天这一天我们来守祝棚节，这七天之内你都应该要在这个节庆的里面把这七天都分别出来，这个都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所谓的第一天有礼拜，有安息聚会，第七天有一个安息聚会，但是这中间的七天都是要分别为圣来归给神，这是他的第一个命令要求。所以虽然他谈到的是第一天，他后面继续有谈到说第三十五节只有第一天劳碌的工不可做，劳碌的工不可做，也就是说对世俗的事情我们不要做，还有第八天也是一样不要做，这是第三十六节，然后第八天也要是圣会，那这个是劳碌的工不要做，就第首尾两天不工作，就在世上的事情不工作，但是其他的中间的六天虽然没有婚户我们不要做，但是至少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要纪念说这六天也是节期，也要特别分别我们的身体跟心，在这六天之内我们要思想纪念祷告亚威这位神，这是他经文的意思。这是第一段里面到第三十六节，那谈到了说第八天，他特别谈到第八天是一个严肃会，严肃会的意思原来的希伯来文这个字原来是完毕或说结束的聚会，也就是说你七天归亚威，第八天就是这个节期的一个完结。完结这个严肃会在生命记的时候，生命记里面也有谈到用到这个词，在生命记的十六章第九节里面有关于我们说的无效节，我们知道逾越节完之后就是无效节，无效节有七天，七天的第七天在生命记那里也谈到说第七天就是一个严肃会，也就是一个完毕的会，所以最后一天就是一个结束，也就是这个节期的一个结束，那这个结束的时候要有一个聚会，要有一个聚会。所以这个严肃节不要被我们中文和本把它误解了，被它误解了，也好像说这一天要非常的严肃，它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很严肃的意思，而是说这个节庆到今天做一个结束，那这个比方说这个在神面前的这样的一种节期做了结。好，我们看三十七节以下，三十七节到三十八节他又谈到了很重要的，是说他把三十五节的这个要给火祭献给亚威献祭，献祭的时候他谈到说这是亚威的节期，所以要把火祭、燔祭、素祭、祭物、奠祭，然后各归各日献给亚威。然后又他刚才谈到说这是在一般的献祭以外所要格外献上的， 所以37到38他强调的是献祭。好，前面第一个谈到的是你要在这一天里面要来守节，然后7天归亚威，然后守为2天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那这个是守节的一个外面的方式、哦、把日子的计算他先谈了，谈完了怎么样去计算日子，怎么样在这个日子里面你应该要有的对神的聚会，谈完之后再谈实际上你在聚会的时候你要做什么。第一个就是献祭，聚会的第一个就是献祭。献祭我们知道实际上以后以色列人对献祭的真正的意义，他们以后从这个旧约经文不断的强调真正的献祭是在神面前一种悔改痛悔谦卑然后身心洁净的一个祷告的祭，他们认为这个才是真正的祭物，真正的祭物。所以以后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以后在希伯来书，希伯来书也谈到那这个真正的祭物就是这样的一种献上祷告的祭物，是一种从内心里面忏悔谦卑然后敬畏渴望神的这种预备的心，在神面前的一种祷告恳求，那这种是一种献祭。那今天我们确实没办法照字面来献外面的祭物，那就要照着以后其他的先知以及新约他们对经文的一个解释，把献祭引申到人如何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啊，这就是我们应该在这一天里面应该要做的事情。从39节到44节，这里就要谈到说，他今天来守这个节期的时候，他到底他的意义在哪里呢？所以39节到44节，他是来解释前面到底守这个祝棚节，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来看，我们一节一节来看。第一节39节，他是解释说，你们要收藏的地的土产。然后在7月15日要来守亚威的节7天，第一天是圣安息，第8天也是圣安息。我们说第一个它是收藏，以色列人了解收藏是什么，收藏就是一种欢乐也是一种结束，它代表一种收藏，代表从神那里得到的恩，把这些万物的生长透过收藏把它收起来之后能够来得到享受这样的恩典。所以收藏的意思一般以色列人他们就知道，所谓的收藏节就是要表达对神的感恩的节期，它也就是我们说的第40节，那你在神的面前的欢乐。所以说祝棚节是一个表达对神感恩以及在神面前欢乐的一个日子，好，这是第一个它主要代表的意义。所以这一天一般以色列人他们会把他们的所谓的橄榄树、无花果树其他的各样的这个树的果子，大概在这个10月份的话大概就通通收完了，他们都收完了。那收完的时候就在这边享用感恩感谢欢乐。第二个他说要守这个字，其实在这里来看，我们从第34节里面34节那个守是没有，34节那个守没有，那个36节第8天当守圣日，那个守原来的意思是说要成为圣会，第8天要成为圣会。但是这里39节这里他不用那个字了，他用了另外一个字，这个字原来是庆祝，这个字原来是一个节期，说举办一个节期，这个字原来是举办一个节期， 我们这举办节举就是一种很欢乐的庆祝的方式来举办一个节举，所以这个动词它有庆祝的意思。所以要庆祝亚威的节七天，他特别谈到是七天之后，然后第一天是安息，圣安息，第二天、第八天也是圣安息。什么叫做圣安息？圣安息这个字原来是说安息的安息，实际上以后在先知书里面谈到安息的安息，在先知书里面以及在新约以后，他们对这个解释什么叫安息的安息，就我们看到了这个希伯来书，希伯来书里面谈到最后说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那你就很明显就谈到是在神面前真正的安息，神里面的安息，那这个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最后我们在神面前的真正的救恩，完全的救恩的成就。所以祝棚节本身它就来守节，就来代表我们要来对神期盼他的救恩最终的一个完结，救恩的最终的完结是在神里面的安息啊。这是他第三十九节，就字面上他谈到这个安息的安息，透过这头尾两天表达我们在神面前的一种期盼。好，第四十节到四十一节，四十节到四十节，我们刚才有谈到了这个有关于拿这个树枝，以及在神面前庆祝啊。特别谈到四十一节，有谈到说你们是要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这是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那我们和本少了一句话，你们要庆祝他。我们和本把这个字把这句话省略了，他认为已经没有这句话，也大概前后意思大概也很清楚。所以实际上他从三十九节到四十一节庆祝这个词他谈到三次，连续谈到三次，我们和本只有出现两次。他谈到说这个在这个节气里面，我们前面有谈到你要欢乐，你要表达你的感恩，而且是世世代代的一个遵守，那表示说这个律法的颁布不是只有在埃及，出埃及进迦南，甚至以后他们流离失所，甚至他们到现今的日子是永远都要去遵守的。所以第四十三节又强调一次，他这里说在你们世世代代就知道怎么样，所以表示这是守住棚节，他不是只有以色列人在哪一个以前的他们在某一个时间点他们来遵守他们来提醒，而是到现今一直到现在世世代代都要来遵守的。那我们要再谈到最后是说四十三节到四十四节，他最后都谈到说守这个节目的呢，后面谈到说知道我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亚威你们的神。也就是说他要让我们去重新在这个节气里面透过以前神如何去拯救，就以色列来讲他们是在埃及得到拯救，然后让他们现在在旷野里面住棚。那为什么要这样？那以后呢进到迦南之后他们继续来住棚，那这目的就是来说你现在的住棚节你是要来回想到神第一个如何拯从埃及来拯救你，第二个神如何在你的旷野这种四十年的苦难的里面来保守你，来救赎你，来施恩给你，这两点就成为不断的从神那里以后我们要来得到神最终的恩典。也就是神以前如何施恩，现以后神也会同样的施恩，那表达是神的拯救一定会完全的，神的拯救一定会成就完全的。那这个实际上这样的经文 以后在先知书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先知书，以赛亚书第四章，这是先知书对有关于祝棚节他的一个解释啊。我们看以赛亚书第四章，以赛亚书第四章的第五节到第六节，八百十四面，我们看第四章的第五节跟第六节。亚威也必在西安全山遍各会众以上，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前荣耀之上必有遮蔽，必有亭子，白日可以得应避暑，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好，如果照我们和本的翻译法，我们绝对找不到它跟祝棚节有什么关系。实际上第八节那个亭子那个字，第六节，第二节的亭子这个字原来是帐篷。再来第五节最后那两个字，必有遮蔽，遮蔽这个字就是亭子的动词，就是遮盖、蔽盖。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祝棚节那个祝棚这个字呢，这个字原来是有一个围闭锁，把一个东西把它锁住，把它封闭，然后由封闭它引申到把它覆盖，把它盖住，把东西盖住。那由盖住，它这个字由盖住，然后引申是一种保护、庇护的意思。所以这个祝棚这个字哦，很有意思哈、哦。什么叫祝棚？就成为一种保护，很奇怪哈、哦。它希伯来文的意思，它就有这种意思。所以我们发现到以后，这个以赛亚先知，他就根据祝棚这个字，他来谈到以后神在末后的那一日，那一日的来到，神在锡安山会赐下这一个真正的一个，它会有光，然后有一个遮盖保护，有棚子可以来白天得到一个庇荫，庇荫这个原来是避难所，所以成为藏身所。那表示说先知他认为祝棚节最后就是代表神末后的一个拯救，这是以赛亚书先知他对于祝棚节真正最后的意义，就代表神应许给一些人，只要你像先知所讲的。他在前面第二节里面有谈到说，亚威花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人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主以公义的莲和焚烧的莲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然后最后是有谈到生命册的纪念问题，它成为圣。也就第二节一直到第四节，这是谈到神最后透过他最后这一种公义怜悯以及真正的圣别，把以色列民他们完完全全把他们洁净。那这样的洁净的人，实际上他要谈到这样的人是什么一种人，实际上在前面有谈到是那一种真正在神面前归正。你在神面前归正，你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人，那这样的人神会最终会来拯救他们。也就是从以赛亚书的第一章到第三章，他谈到有两种人，一种人是为了他自己的罪他们会认罪悔改的，一种人是他们不会为他们的罪认罪悔改的人。那这样的人最后在那一日的来到，神就会分别，对会认罪悔改有忧伤的脸的人，神就会完完全全把他们洁净。 这样得洁净的人，最后神给他们赐下最后完整的拯救。那这是先知他在透过祝盆的这个意思，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解释祝盆的意义。那同样的，我们从这个阿摩斯书，我们来看阿摩斯书第九章，这个也是阿摩斯他针对这个祝盆他所谈到的，在1080面，阿摩斯书九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我们来看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第十一节，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以后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剩下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是来行这事的亚威说的。这段的经文以后，我们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十六节跟十七节，彼得也引用这段的经文。不过引用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如果对照一下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十六节，我们可以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十六节到第十七节，特别我们看第十七节，我们读十七节就好。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十七节，新约圣经186面第十七节，他这样说：叫圣与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他特别谈到是外邦人，也就是我们在阿摩斯书里面，我们和本把它称作是称为我名下的国。那个国那个字原来的意思是外邦人，我们中文把它翻作国，其实原来这个字是诸邦。那我们和本把它翻作国，就不知道到底这是指谁啊。那其实在这个以后新约圣经的时候，他就比较明确把它翻作那个是外邦人。那我要谈到是说，为什么这个跟帐篷跟祝棚节有关系？这里谈到的是说，是大卫倒塌的帐幕，帐幕那个字就是祝棚，就是帐篷，就是祝棚这个字的意思。所以大卫的帐篷，我们今天的帐篷祝棚节，其实我们翻作祝棚节比较不好。原来这个字原来是不是帐篷节，一个帐篷节。那大卫的倒塌的帐篷，那表示说这个以色列人他们重新要他们的帐篷，原来是神的保护，对他们的保护，神要把它重新修理起来，然后把那些破坏的东西把它修复好。以色列人神要恩待他们，让他们重新得救。所以保罗会谈到说，以后在末世以后，以色列人圣的以色列人，神会让他们得救。但是另外一个呢，那里的阿摩斯书讲到他的外邦人呢，也一样，他们也有机会来寻求神，来一同在神的面前得到恩典。所以就阿摩斯书九章以及以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彼得引用的经文，都来谈到透过祝棚节，它代表以后透过耶稣基督，外邦人跟以色列人都可以同样的得到神的拯救，要合而为一。这就是祝棚节先知对祝棚节的一个解释。所以他把这个以色列人，那就是有一种是肉体的以色列人，以及遵守神律法的这一些人，他们也是成为要在祝棚节的中间得到神的救恩的人。所以我们从这段的经文的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字面，实际上如果就字面意义，我们大概很清楚看过去了。但是以后这些字面意义 透过先知他们不断的来解释祝棚的意义，我们就可以知道祝棚节一方面代表就我们个人现今来讲是一个感恩欢乐以及向神献上祷告的日子，而也代表我们要在神面前应该不断的纪念，不断的回想神如何以前给我们的一个恩典救恩，以及对以后的救恩的一个盼望。这个救恩的盼望不光只是针对我们外邦人，也包括以色列人跟犹太人的合一而能够得到最终的安息。那这个就是祝棚节他要守祝棚节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意思。好，大概简单这样的来介绍有关于祝棚节，他就字面上来讲大概这个新旧约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解释。我们希望这是第一天，那我们在第八天我们会继续来我们会继续来聚会，我们也会继续来谈，因为实际上祝棚节的意思不是就这样而已哈。我们先了解第一天他祝棚节的意思就是这样的意思，那只有透过今天这个日子的里面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一同欢喜快乐。那实际上就我们以色列来讲，他们有的很祝他们放假八天，对我们这些外邦人来讲，实际上很多还在工作的人没办法放假八天，那就造成了至少在七天，前后两天是要聚会，这个要分别出来，在中间其他的我们的心我们的身体都要分别为圣，不要去沾染不洁的，那要归给雅各，那这个是应该至少要做的这个事情，然后要常常祷告，在这八天内祷告，然后纪念神的恩典，啊，期盼神最终安息。所以信爱挂在这中间，透过这个祝棚节，因为我们知道祝棚节一定要吃，因为你献祭，还有你收了这些果实，就是要来都要来跟大家来分享。所以我们看到以后在生命祭的时候他也谈到守这个节你一定要带你的祭物来，然后跟那些孤儿寡妇跟祭司一同来分享你所得到的恩典，所以这是一种爱的表现，然后又有信心还有盼望来表达。这个祝棚节实际上也是表达我们信爱望最好的一个时间点，以切荣耀归在神面前。